第一个是神会给亚伯拉罕很多的那个土地，就是这块地方会赐给你。那么第二个呢，神会赐给他子孙，就第一个是赐地，第二个是赐人，第三个呢是赐给他福气。那这三个呢其实都集中在人身上，就是土地呢亚伯拉罕一生都没有得到，其实甚至连他妻子死的时候他还是向赫人买了一块地埋葬的。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说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那这个地到400多年之后才由约书亚得到的。那这不是说上帝的应许落空了，这是说我们真的要用属灵的观点来看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赐福。你得到了土地，你得到了人，你得到任何东西，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都还是虚空的，而且是很大的虚空啊。你们年纪这么轻哈，我说年纪轻，因为我是56岁人了，所以在这边我应该年龄最大的哈。那你们恐怕实在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能不能体会这一点啊。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越体会一件事，就是对什么是老，什么是死啊，什么是老和死。我感觉到死亡哈，用一个东西来了解，就是死亡就是失去，就是 lost。 死亡就是老化，就是逐渐的死亡，就是逐渐的 lost。 当你到 lost 到什么都 lost 掉的时候，就是死亡。像没有关系，我反正先不用做。那个对，当你在逐渐，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不起，恐怕你们的年龄已经停止在那个阶段。当我们从小的时候，当我们什么叫生，什么叫成长，生和成长就是你逐渐得到，你生命就是你逐渐得到很多东西，包括你得到了体重，得到了身高。哎呀，以前10公斤的，现在15公斤、16公斤、17公斤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墙上都有啊，以前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你不断的增加你的身高，增加你的体重，那么姐妹们，你们就逐渐增加你们的美丽。哎呀，以前一个黄毛丫头，现在你大18遍，增加了你的美丽啊。弟兄当然也增加了你的英俊，增加了你的智慧，增加了你的知识。以前你只会加，后来会减，会乘，会除，会微积分，越会越多了。你增加了知识，以前只知道你知道台湾，然后后来知道世界的历史，知道地理，知道天文。生长就是不断的知道，不断的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然后你的朋友也增多了，你的知识也增多了，智慧也增多了，身量也增多了。耶稣不也是这样吗？哎呀，很悲哀的是，就是大概快的话20岁，慢的话30岁，再慢你真是美丽天纵英明哈，40岁吧，其实没有吧，各位，20岁以后你就开始老。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老了，然后当你逐渐老化的时候，你就开始失去东西了。你失去了你光润的皮肤，开始有皱纹了。你失去了你的美好的身材。那个前两个礼拜我碰到一个弟兄，他说，我说哎，弟兄你最近真的是，就很久没碰到他，我说你好瘦啊，你最近瘦了。他说康牧师，我不是瘦了，我是老了，这个全身的肉都往下掉了，就掉到腰部这边来了。他说我是老了没有瘦啊，那其实这也不对了。那个肉是慢慢掉，如果是掉的，如果就是一直掉的话，应该掉在脚上嘛，怎么掉到腰部这里，真的很奇怪哈。我们老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美丽，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你到我这年龄，其实40岁以后真的是，你失去了你灵活的关节，你失去了你明亮的眼睛。你失去了你的光泽的皮肤， 你失去了你皎洁的身手，然后你慢慢失去你的朋友，你先失去你的父母。我两年前，差不多三年前失去我父亲，那么长辈当然越失去越多。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我的平辈，什么时候失去我的配偶或配偶失去我，如果不幸的时候白发人还会送黑发人，你失去你的工作，美其名曰退休，其实就人家不要你了，你的记性不如以前了，你办事能力不如以前了，六十岁以后不行了，你失去，你越失去的越多，到最后你什么都失去的时候，就是你进棺材的时候。哇，我觉得人生啊非常非常的悲哀。那你一定也是先有爱情的快乐，然后再有失恋的痛苦，先有那么多快乐，然后很多苦，然后你拼命拼命的追求，追求到了婚姻。我真的，各位，我不是开玩笑，我每次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都是谆谆告诫你，看到那么多火坑你还一定要往里面跳。然后我觉得女人真是好奇怪，对不起，我之所以说女人，当然是现在男女平等了，但是实在在婚姻上，在这些事上，我觉得比较不负责任还是男人吧，受苦多的还是女性。那么我觉得女人真的很奇怪，有那种烈士精神还是怎么样，拼命要找一个人就是将来来整你的，整得半死，然后还不够还要生一个将来更整你的。我们教会有做过这样调查，就是女人最痛苦的时候大概通常就是小孩青春期的时候，而生一个还不够还要生两个来整你，就是女人有那种受苦情节还是什么，不太懂。那么我说这个，我希望我不是在说笑话，真的，你就是不断的在人生啊，如果没有上帝，我觉得这个基督教所说的哈，人生非常痛苦，其实每个宗教都会说，只是基督教更强调这个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就不断的在失去。但是我要说，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就不是失去，即便我们肉体外体一天天老化朽坏，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新，我们没有失去，真的，我没有失去我父亲，我知道将来在天上会团圆。我每次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么这是随着我的记性也慢慢老化，我失去很多东西，可是在主里面，在圣灵里面哈，各位，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所上帝所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花，包括鸟，包括我们的青春，包括我们童年的喜悦，所有东西，包括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一个信靠上帝的人通通都会得到，将来在天上完全得到。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失羊失钱和失人的比喻就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 lost， 不认识上帝人就是 lost， 你不断的失去迷失，你也不知道方向是什么， 你的灵魂也是迷失的。但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就不断的 gain， 不断得到，而且在主里面，各位，你一样东西都不会失去。一个最渺小的一个小子，耶稣说你们天上的父也不愿意他失去。那么包括爱情，包括自由，包括善良，包括智慧，包括永恒的生命都不会失去，在主里面，永恒里面有，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有。我信主越久，越信靠上帝，我越觉得我得到的爱越来越丰富，不仅是我跟我妻子之间的，那我也跟各位啊，反正我常常讲，我在美国我也差点跟我妻子离婚了，我们是那么多的爱，但是哎呀，人间什么东西都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时间，经不起空间，经不起一切考验。人像什么？以赛亚书四十章说，人的荣美都像草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再美的是人间哈，我想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56岁，我实在觉得我比很多人都还年轻，一件事情年轻，就现在人好像都不大懂爱情是什么，现在人一讲爱情都是性爱，都是性，那个不是爱，然后好像那个为爱情很癫狂的，我现在好像都不大看到，大家都好像很冷漠，除了性以外，没有那种 那种狂热，那种牺牲，那种奉献，那种献身，我看到不太多哈。我觉得人间最伟大的是爱情吧。那如果真的是夫妻彼此相爱，那是最好的事情，最棒的事情。但即使这个在人间也会失去，即便你怎么好，最后死亡会拿去。可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虽然我们也犯罪也犯错，我们也会自私也会没有爱，但是靠着上帝我们还是能够越来越多得到，不仅是在家里面，在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在夫妻之间，在弟兄姐妹之间也是。我觉得有真实的关爱，这个在世界没有的，包括在家庭里面，人间的爱真的好多好多时候都是那么自私，包括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夫妻之间。但是在上帝里面有那个无私的爱，我们的爱就可以越来越丰富，包括友谊，包括真理啊，包括每个人。我刚刚就讲爱哈，我刚刚去欧洲，那么有十天可以说失去我妻子，我妻子不在身边；有十天可以说失去我的在台湾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然后当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我好像又失去那边的弟兄姐妹，十天好不容易建立一些友谊，但又失去了。我想到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家在机场旁边，我最喜欢就是去机场接朋友，有朋自远方来，很愉快。我最不喜欢就是机场送机，就人就走了。可是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不断的失去失去失去，离到聚只不过等下一个失而已。可是在主里面我就发现，哎呀，我那十天失去了我太太吗？没有，我太太在为我祷告，我能感到那些爱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跟弟兄跟维也纳跟法兰克福跟苏黎世那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台湾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圣灵把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讲到我在信友堂的一些见证，感动了他们，信友堂的爱临到了他们，然后他们跟我谈话跟我交通，我看到这些我素昧平生从不认识的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神带领他们怎么归主。我又回来跟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也跟各位讲，我的任何一点的进步和美好，包括今天在这里讲的，是因为其他地方弟兄姐妹给我的。那么你们也给了我，包括刚才是领会的弟兄吧，还有主席，哇，我都觉得真的，请你们原谅我的天真啊，我就是说天真，就我还像个老顽童一样，我看到人哈、有那个纯真哈、我都很感动。我觉得两位弟兄非常可爱，非常纯真，非常还有点腼腆哈，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哈、姐妹也是一样，我觉得都在你们身上看到主，这个你越在主里越看得到，你越在世界越看到虚假和虚空，虚假虚伪和虚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犯很多的罪，我们绝对不比世人好，但是我们真的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有真诚，我们也可以成长。就我觉得真的在主里面，就是实在你们得到越来越多，我也得到越来越多。甚至三个礼拜以前，我坐计程车，星期六我到一个地方去，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还记得他叫吴冠贤。他跟我讲他以前做生意的，他生意失败去开计程车，他太太得了自闭症，因为以前生意做得很好嘛，现在这么丢脸，他太太不敢出家门，两个孩子看妈妈一天到晚哭，他也是哭，两个孩子也变得不正常。他说我又暴躁又自卑也想死，他后来信靠了主，他这四年神真的好祝福我们哦。他说我们房子哈，那个时候房贷刚好利率下降，他想换一个银行，但是需要保人。他说我那时候倒霉，没有人保我，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太太就说，哎呀，我们信耶稣，耶稣是万能的，耶稣一定能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姑且跟他太太每天祷告，不到一个月，财政部下一个命令说，这个贷款在我忘记是300万以下还100万以下不需要保人。然后我们马上就得到了这个贷款，就在一个农会得到一个贷款。他说康牧师你知道吗，我们一个月就省了3000块。各位，3000块对你们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100块掉地上你们都还不会捡的，因为会想到要对我们老头子来讲1毛钱掉地上我们都要捡的。他3000块我省了好多钱，他神真的又真又活。后来我就跟我跟他讲，我说弟兄谢谢你，我也很多时候沮丧，我这个牧师，我说我也很多时候会想死。他牧师也会啊，我说会哦，我也犯罪，我也得罪上帝，但是上帝真的是随时在帮助我们。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我坐计程车，我在我的一个生命里的20分钟，我得到了一个永恒的祝福，神在他身上祝福也加在我身上。然后你们今天如果有20个人，就20个人又得到这个祝福，30个人就30人又得到祝福。亲爱弟兄姐妹，你在上帝里面，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越来越多得到。然后你们的美好不一定你们去讲道，但是就像刚才你们的领会、你们的唱诗、你们彼此的问安，一个愿意领受的人也会看到这里面有极多上帝的爱，我们生命会被改变。当然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也受到很多伤害、很多错误，这都有。甚我们信仰的奇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好人，我们跟世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一大堆的虚假罪恶，甚至很多时候教会基督徒我们表现我们活出来比别人还糟糕，但是我们信仰的奇妙就是这个上帝还是这么爱我们，而且他的爱医治、改变、更新我们，这真的非常奇妙。好，我这个算是一个开场白，就是说我们在信靠上帝里面，你真的什么都不失去，你得到的越来越丰富。对，我们肉身还是会失去身体的健康，我死亡还是会让我们慢慢失去，老化会让我们失去记性等等，但是在神里面，我们的喜悦、我们的爱、我们的平安，那个会不断的增加的，友谊、友情、爱情都会不断增加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爱的故事，在主的恩典里面哈。创世纪24章讲到说亚伯拉罕啊，他老了，神是在给他一切祝福，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跟他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那么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本来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神说那些都不算，就都离开他了。啊，以撒呢到40岁，这还是这个小熟独处哈，不是小孤独处哈，是待字闺中哈，待字室中啊，还没结婚。那么他要帮以撒找一个妻子，那么所有上帝对亚伯拉罕祝福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在这个人身上。当然这个人在加拉太书和约翰福音讲，这个人就是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稣。那么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得到一切祝福，包括土地、包括产业、包括属灵的属物的，在耶稣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的祝福，将来我们得到完全，今天虽然还不完全，但是也会得到一切上帝给我们祝福，在基督里面。那以撒就是预表的基督的。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金钱还有一切，如果没有儿子，而儿子不能继续生孩子的话，那么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所以其实亚伯拉罕在他一生中啊，经过这么多的事情，恐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他的儿子以撒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妻子。好，这就跟你们有关系了啊！你们每个人，我想不管是大学毕业、工作、念研究所、赚钱，恐怕人生最重要还是要一个丈夫，要一个妻子吧。那这一点我赶快再浇一点冷水啊，就是我真的要说啊，你先把你平常生活过好啊，就是哥林多前书7章讲的手术安常，把你现在单身生活过好，不要想到说你的困难借着结婚来解决啊，那个是会加重困难的哈。我们先靠着上帝让我们过一个好的单身生活，那么喜乐，那么靠着主，那么如果主给我们那也很好，没有我们也是一个快乐的单身。就是说现在罪恶的世界里，我真的说先不要想到说改变我们的身份我的困难就解决了，真的是依靠上帝让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喜乐。好，不过那个时候 以撒实在是需要一个妻子，但以撒呢要找妻子非常的困难。对，为什么以撒找妻子很困难呢？因为以撒这个人是在创世纪里面，或者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他算是天之骄子了，因为他是他爸爸妈妈，爸爸是100岁，妈妈是90岁才得知，还是一个神机。所以以撒是亚伯拉罕年老得子，是非常宠。因此在创世纪那个非常险恶的时代里面，以撒是一个被宠的小孩，所以他比较没有什么能力。你在他身上看到就不是像亚伯拉罕那么能力，有能力亚伯拉罕组成一个318人的自卫队就把4国 联军打败了。那以撒不像他爸爸会动武，也不像他儿子雅各会用文的，雅各是会骗用他脑袋，以撒是又不能动武又不能用文的。那在一个很可怕的世界里面，他需要一个好的妻子来保护他啊，他需要一个，因为以撒实在是非常的柔弱，他人心很好但是他很柔弱，所以需要一个好妻子。但是那个妻子呢又不能太强悍，对不对？太强悍，因为迦南地那个地方都是如狼似虎的，如果说是太强悍可以抵御外侮的话，说不定关起门来把老公煮了吃掉也可能。所以他要娶的一个妻子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就对外面那些豺狼虎豹迦南人他能够帮助丈夫抵御外侮哈。然后关起门来又像那个日本太太一样对丈夫逃避吵得不得了哈。各位，我不是大男人主义，其实我们做夫做丈夫做妻子都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配偶，然后一起，西方讲 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的家是他的城堡。当然现在的 castle 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分崩离析了哈，家庭婚姻都破碎得很厉害，不过还是求神保守我们啊，在破裂的家庭里面我们少受伤害，少去伤害别人，如果能够进一步靠着上帝得力量那是更好。他需要有个妻子保护他爱他，那但是很难找啊，各位，这就碰到你们的问题，对不对？哎呀，很难呐、啊！这个弟兄嘛，量少值差，那么姐妹嘛，哈、啊，这个好嘛，量多值好，我又高攀不上哈，等等哈，反正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看哈，我的时间不多，我们今天能够从这里面能够看一看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解决这个问题啊。亚伯拉罕对他老仆人讲，就这个娶媳妇的事要他的老仆人来做这件事啊。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老了，那么亚伯拉罕老了应该是140岁了，因为他是100岁得到以撒结婚的时候40岁，所以亚伯拉罕是140岁了。那么亚伯拉罕是活到175岁哈，那这个上帝的应许，最重要的应许就是以撒要有一个好妻子，因为以撒生的才算是他的子孙，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什么都有了，如果以撒没有妻子，没有一个好妻子，上帝应许还是不会实现的。各位，这也跟我讲的有关系，就是我们完全信靠上帝，人活着如果不靠着上帝，人也不凭信心，我们活得真是很苦。我相信你们都很能干，不过你迟早也会发现再多能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强中自有强中手，能干可能反被能干，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不是说不要能干不要聪明，我们更不是说不要努力，基督教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非常努力非常勤劳，不做工不可以吃饭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叫我们不努力，上帝的恩典是叫我们更有能力去努力，所以求主让我们很勤快，我们凡事靠主的恩典，但靠主的恩典不是懒惰的。亚伯拉罕完全有信心，但你看他非常积极，他不懒惰，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位伟大的上帝，我们才能够非常积极努力的有盼望的活下去。亚伯拉罕140岁了，他儿子40岁了还没结婚，哎，这个有点像我弟弟，我弟也是到40多才结婚的哈， 爸妈都急死了，那现代人都已经不怎么要结婚，那个时候更是急死了。但亚伯拉罕怎么做这件事？各位，这有个困难，神带他到一个地方迦南地，神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哎，也很奇怪，迦南地这个地方呢，人非常的坏。事实上神要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因为迦南地的人非常邪恶，神容忍他们400多年，事实上不止400多年，亚伯拉罕之前也在容忍他们。神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去的，就跟我们一样，神对人的宽容不是无限的，神一再给我们机会，人一直不悔改还是要被消灭的。当他给我们机会真是非常多，我们希望我们每天都抓住机会，不要因着他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故意在犯罪。那以撒没有结婚，因为迦南地的这个地方的男女都很邪恶。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做这个事呢？那么我不晓得，大概也在这里看了很久，就是不适合。那以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就是也没有也一直都没有，就没有对象。我自己想一个原因哈，不知道，希望不要太冒犯哈。那个撒拉是活到127岁的时候死，就是那时候亚伯拉罕137岁，离以撒结婚只差3年。撒拉啊，就是亚伯拉罕太太，就是以撒的妈妈，非常厉害。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要避免以撒的老婆有个恶婆婆，这样等他妈妈死了，然后再他让他有机会结婚。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不过哈，这个姑且不讲，就是亚伯拉罕要帮以撒找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不可以是当地的人。他到哪里去找呢？他把他老仆人找来，他说你要回到我的老家去。哎，真的奇怪啊，神叫他离开他老家，这是跟我们一样，神叫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跟随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悔改过去一切的我们罪恶，要彻底的剪断，我们要重生，我们要信靠上帝。不是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而是说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算回到了真理里面。人都是活在罪中，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我们都在罪恶里面，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很自私，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要彻底的剪断这些期待，意思就是要重生，要信靠上帝。那亚伯拉罕也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这并不是说本地本族父家人比上帝带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坏，刚好相反了，还更好了。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那我们不要问，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是最好的，神的带领让我们碰到任何的艰难都是使我们更美好的。那现在神对亚伯拉罕对那老仆人说，这里的女人实在是太不好，不能做我儿子的妻子，你回到我的老家去，在我兄弟那里哈，帮我娶一个妻子。好，各位，这个老仆人很可能是创世纪13章里面的一个老仆人，叫做以利以谢哈。这个人是实在是不是13章，应该15章哈，实在是非常好。原来如果没有以撒的话，亚伯拉罕那个巨大的家产都是给以利以谢继承的。那现在以利以谢要帮他财务上的敌人，就是小主人，找一个妻子，是应该心有不甘了。就是如果没有以撒，以利以谢就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现在有了以撒，以利以谢呢本来有了巨额的遗产就没有了，现在不但没有了，他还要帮以撒找一个妻子。各位，你知道我是很喜欢想的，很喜欢编故事的。我在想，如果在今天哈，以利以谢一定会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说我们合作，你做我的情妇啊，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发财机会，我们家那个小主人哈，你就做他的老婆，但是其实我们是一对哈，然后等到拿到钱了谋害他，然后我们两个远走高飞，对不对？他要去找一个漂亮女人嘛，而且是帮他主人小主人找，而且是帮他不懂事的小主人找。哎，这里面当然可以玩仙人跳嘛，对不对？我对不起，我马上就想到这些事情了。你看到一件事，以利以谢好忠心。各位，人太没有安全感，因此人怕别人好，怕别人比自己好。 人总是尽量抓抓抓，然后非法的、不诚实的、暴力的，我们都要抓。但你在主里面，你有一种平安，那种平安是从主的爱来的，使你不仅有平安，你也能爱人，你也能祝福人，甚至你愿意把好东西给别人，甚至当别人比你更好的时候，你是喜悦的，不是嫉妒。记得吗？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有爱你就比别人好的时候你不张狂，有爱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不嫉妒，因为你知道上帝把最好的给你。求主帮助我们，说是这样说，做真的很难。当然没有我刚刚说的这个事，但 你看这对这个主仆的对话，你知道亚伯拉罕和以利以谢他们信靠上帝很善良，但是绝不笨，不但不笨，精明无比。亚伯拉罕说你现在去我的老家啊，各位，这个老家他们离开已经65年了，你去我的老家，去那个地方找一个女孩子来做我儿子的妻子。各位姐妹弟兄姐妹，你们动一下脑筋想想看，有人会来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举例你就懂了。今天有个非洲的一个酋长的代表来跟我们这里某个姐妹说，哎，某小姐，我看你长得很漂亮哈，很美丽哈，那个非洲我们那个酋长的儿子啊，很有出息，你要不要嫁过去？好，如果是非洲的我们不考虑，如果是欧洲的，是爱斯基摩的，是美国的，我想任何一个老先生今天到你这里来说，我观察了你一两天或者一两个钟头，我是富有使命来的，在美国我们那个农场的主人他儿子需要一个妻子，我看你很适合，他好得不得了，你要不要过去？我相信这里的姐妹你没有一个要去的，你真的要去那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了。你怎么可能听一个糟老头子素昧平生说我的主人的小儿子需要一个妻子，你要不要跟我去？各位，我们没有那么三八吧，也没有那么急着要把自己嫁出去，对不对？这太不可靠了嘛。所以一个有一点聪明智慧稳重的女孩子不会去的，去的话大概都是恐怕其实是为谎报年龄已经80岁了，说自己18岁哈。所以这个老先生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他如果那女孩子不肯来怎么办？就 你看到没有，他是管亚伯拉罕产业的一个仆人，他知道问该问的问题，人家不可能来的，看都没有看过一面，现在有手机看一看还可以看得到，他们都没有手机。他说 他其实他的问题比我刚刚讲的还要完整一点，我先讲第一步，人家不肯来怎么办？大概人家一定不肯来。第二个，如果人家不肯来，我看你是非要你的儿子跟一个你本家的人结婚，因为这里的人你儿子40岁你都不要，你一定要你的儿子跟一个你本家的女人结婚。那么如果女孩子不来，最合理的就是我把你儿子带回去嘛，让人家看一看，然后可能被遭罪了嘛，我要不要带你的儿子过去？这里并不一定说就遭罪到那里去，甚至只是说让人家女孩子看一看，我把你儿子带过去要不要做这个事。他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认识上帝也认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这是非常好的特点，后来以色列人没有的，也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的，是神要我们有的，就是绝不回头。这不回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绝不改变。各位，你信耶稣以后会有千千万万的事情叫你不要信，很多时候魔鬼会说哎，信这神干嘛，他不好，信这神干嘛，你看教会基督徒怎么样，信这神干嘛，你看你祷告这么久他也不垂听，就是会有很多事叫我们放弃信仰。你们今天在这里人也许多少可能都有动摇的时候，我也有动摇的时候，但是我只能劝你们不要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碰到困难就怎么样，想回埃及。我们不要一碰到因为信耶稣有一些困难 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就说我们不要信。所有回到父家，回到原来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信了，我要走原来的路。这样的情形很多，如果你到今天还持守这个信仰，你真的感谢主，因为这是神保守。我们能信，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你看台湾只有2%的人愿意信，信了以后在各样打击中我们还不动摇，这更是宝贵。动摇了还能回来，哎呀，求神帮助我们，那真是很好。如果你能越信越坚定是最好。我是求神帮助，我是我想我这么多年来也动摇过很多次，也怀疑过很多次，但真的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坚定，求主帮助。这个老仆人说，我要不要带你儿子回去起码看一看吧。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知道亚伯拉罕从不回去，但是如果从不回去，现在你这么看重你儿子的终身大事，我找到一个好女孩，要不要把你儿子带回去？哎呀，感谢主。亚伯拉罕说，请你注意听，你要谨慎，绝对不要带我儿子回去。各位，这个世界你的命都可以丢掉，你的信仰就要丢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告诉你，生命、自由、爱情比上帝给我们的永生都不能比。事实上只有在上帝给我们的永生里面，我们才有生命，才有爱情，才有自由。永生也就是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上帝的生命，是那颗重价的珠子，你应该变卖一切所有，抛弃一切所有的来得到那个，而不是丢掉上帝得到这个世界上。人如果得到世界上的东西，赚得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儿子回去。这对我们每个人就是说，绝对不要离开上帝，不要走原来的路，连回去都不要回去，连去看一看，不管什么理由去看一看都不要去看。然后亚伯拉罕又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一个很慎重的宣告。耶和华天上的主带领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说他要在这个地方赐我得为业。好，以利以谢啊，我知道我给了你一个你一生最难的一个 mission， 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好女孩，这个好女孩要愿意跟着素昧平生的一个老头子去嫁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个年轻人。我知道一个好女孩不会做这个事的，但是耶和华会派一个使者在前面为你开路。这句话在圣经里也常常出现，包括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开路，耶和华使者在我们周围安营保护我们。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出你入，神都在保守你。愿我们相信耶和华的使者，不管那是指圣灵或者耶稣或者上帝自己或者上帝派遣天使，我们都相信我们的路是有神替我们开的。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各位，我碰到困难太多了哈，当然神都非常怜悯我，发现我知道神真的在开路，包括今天晚上在这里，他说上帝会为你开路，完成这个 impossible mission。 不过我们人都不知道，即使有信心，我们还是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他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果那个女孩子还是不肯来，那么没关系，你因为我让你发誓一定帮我找到这个女孩子，但如果女孩子不肯来，那起的事就跟你无关了，不过无论如何不可以带我的人回去。我们做每件事，工作、家庭、婚姻、进修等等，生儿养女，盼望都有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帝是第一位。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只有这个原则，这里你看到这个老先生和亚伯拉罕，他们的精明，他们的聪明，他们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事。好，这老仆人就带着10匹骆驼，带了很多的财物，然后就到了 到了那个米索波大米，就是原来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然后他就到了拿赫城，到了那个井边。你就看到这里，看到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是一个随便的人。这个信靠上帝的人呢，就是这个老仆人呢，他当然可以祷告，他说上帝，他可以说上帝，请你，哎，我也100多岁了，我那个老骨头要帮我的小主人找个媳妇，这很难的。上帝，你什么都能做，你就把那个女孩子提到这边来，对，上帝一定可以办得到这个事情。明白？奇怪，那以利亚就是被上帝常提来提去。各位，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说明天考试了，我今天还要参加聚会，主啊，没时间读书，你就让我晚上的时候看到考卷，看到题目嘛，啊，这还不好，让我看到答案嘛，这还不好，明天考试的时候，你的手就抓住我的手，让我写上答案。各位，这不是信心，神绝对可以办到这种事，我们也绝对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所谓神迹奇事，就是这些事情，我们中文有一个翻译很好，叫异能。就是很少发生的，我们当然相信五饼二鱼啊，我们当然相信这个事情，但神不是天天用五饼二鱼来喂饱我们。就是我们相信神会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照常态来做事，常态的时候不是不相信神，是更相信神，而且我们越是相信神，我们越尽一切的力量把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发挥。这老先生他就是到该去的地方，各位，他已经65年没有来这个地方了。你今天就算我在台北长大已经56年了，你要说我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是好女孩子，可以给我儿子做媳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怎么知道？你要尽你一切力量。第一个，他带了10匹骆驼和礼物，然后第二个，他到了所有的女人都会去的地方。就井边，今天你要找一个女孩子，你到哪里去找？你可以到搜狗嘛，因为你女孩子哪里去百货公司嘛，哈，你可以去什么什么什么戏院啊什么，你可以去卡拉 OK， 你可以去 KTV， 但是理论上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找一个女孩子，找一个好妻子，你到怀恩堂来嘛，理论上最好女孩子都在怀恩堂啊，就都在教堂，当然最好男孩子应该都在教堂。所以你在教会里谈恋爱是很好的事，你不在这里谈恋爱还真笨了。不过当然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用脑筋，他到井边，一直到今天你在非洲还看到，就是井是女人都要去的地方，要在那里打水。事实上2000年以后，耶稣也是在井边碰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走了，他到了，他到一个地方，所有女人都会来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地方。他去恰当的地方，他用他的脑筋，用他的体力，但你一切都用完了，一切都做到了。现在城里的女人都出来打水了，你能做什么？你能一个问，哎，你是不是品学兼优啊？可不可以身体健康啊？做我小主人的妻子啊？那是挨耳光的。你不能问这些，你不知道，所以你要祷告。你做一切事情之前、之中、之后要祷告。这老仆人他祷告，他向上帝祷告，他祷告说：“求你让我遇到好机会。”现在我站在这里，现在所有的女人都出来打水了。我可以说，我可以看到哪一个女孩子身材好，我可以看到哪一个女孩子漂亮，我可以看到哪一个女孩子健康，但这都不是我小主人最需要的。健康漂亮，这是很好。但是他最需要一个什么？他最需要一颗善良的心，那个我看不到。上帝，求你给我一个善良心肠的女孩子。各位，这是很好祷告，愿你的祷告是合神的旨意的。那给我一个，他还是尽他的力量，我会向他们要水喝。我跟哪一个要水？哪一个说我给你水，我还给你骆驼水喝？这就是他真是很慈爱很善良。他是张开眼睛祷告，不知道这叫没信心还是叫着急。圣经上说他还没祷告完，他就看到利百加了，就是以撒将来的妻子。 利百加非常漂亮，他在那里 打水，下面就有两个动作圣经常出现，一个是跑，一个是急忙。各位，这都是有爱心，我们对自己的事情都急如星火，别人的事呢常常就慢慢办，对不对？我们请别人办，我们希望他快一点，别人请我们办，我们都是放得慢一点。你看这个老仆人，他替别人办事不仅忠心而且快，他看到利百加在那里，他赶快就跑去。各位，各位弟兄，快一点啊，怎么还这么呆啊？好，这是开玩笑，我们等候，我们忍耐，我们不急，但是该抓住机会的时候也要抓住机会。你说康姆斯什么时候是机会，这我就不能跟你讲了，我这个是上帝的事，上帝帮助你，但是我想这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们要慢，有的时候要等。我这只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人，不是像你们想到一天到晚就读经祷告。一个属灵人，他仁爱，他勇敢，他积极，他用脑筋，他也体贴，他也努力，他赶快跑到利百加那里，失去机会了就糟糕了。他说，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各位，你是利百加，你现在反应怎么样？当然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风俗啊，但是我们看到利百加实在是一个在那里，他特别讲他是一个童女，而且说他是一个童女，而且没有人亲近他。这句话好像啰嗦，你既说他是童女，就应该没有人亲近过他，为什么说他是童女又没有人亲近他？我觉得在底下利百加表现就知道，利百加是一个带字勾中的女孩子，有少女的害羞，但是她该大方的地方她也大方，也就是她在大方中并没有让人亲近，是这意思。她对人大方，但是她很有分寸，像一个老头子来向你要水喝，哎呀碰到色狼了，哎呀，利百加的反应，第一个对这老先生好恭敬，我主，当然这跟当时风俗有关系，但你也看到他有礼貌，我主请喝。然后就是急忙很快的，不是说哎呀你没看本姑娘香汗淋漓刚打了水，你让我喘口气嘛，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主请喝，帮助人他非常的快，然后他是圣经上说他把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这是一个很礼貌的动作，他不是说啊你自己去喝吧，他给他喝，倒给他喝，然后喝了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然后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那个槽里面，骆驼是在一个槽前面喝的，你打水是把水打上来然后倒进去，再打再倒。各位，我们说牛饮啊，这个你把水瓶放下去拉上来，这个时间我想最少需要一两分钟，然后要给十匹骆驼都喝饱，我想恐怕要打好几个钟头，打上去倒，打上去倒，让所有的骆驼都喝饱。那老先生看，利百加也没说哎你怎么都不来帮我，那老先生在那里看，当然只有一个瓶子也无从帮助，他要看耶和华有没有赐他通达的道路，他一直看，哎，这个任重道远，我觉得任重不难，再重的东西咬紧牙关扛一下也扛得起来，道远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恒心，做事可以做，但是做一下就停了。利百加是一直要把十匹骆驼都喂饱了他才停下来，那么立刻这老先生就拿出一些金首饰给了这个女孩子。各位，这些金子的价值比刚才那些水的价值不知道多几千几万倍。哎，有的时候看到什么，像我记得张西国写一个小说曾经讲过，说反正他 帮助这个老先生，就没有想到那老先生一个是一个巨富，就他得了很多好处。我看那小说以后，每次看有老太太要过街，就想，哎，这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婆去扶他一下，然后他给我多少几万块钱？各位，这当然就不是善良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家对人的良善，有的时候我们对人良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报答，没有看到立刻的报答。我们不 care 那个，我们也不是为那个报答良善的，我们是上帝在激励我们。你看到利百家立刻得到好多金子，然后他说你是谁，然后我是谁谁谁，我们家有粮草，你可以到我家来住。你又看到这老先生的反应，我们要用脑筋，基督徒是用脑筋的，是忠心的，是善良的，是不加害于人的，爱不加害于人，不但不加害，是尽量要解决问题帮助人的。老先生是这样，利百家也是这样，但做这一切事情靠着上帝，所以他是在任何时候他在祷告，他在找利百家的时候他祷告，当事情一成就了，他立刻跪下祷告，向耶和华下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一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刚才祷告的时候眼睛张开，这次祷告眼睛就闭起来了。因为利百家呢，我不知道是看他祷告太久了呢，还是利百家赶快要回家跟家里人讲要预备一下，因为有人可能会来住了。反正就是这个老先生祷告完了呢，他还站在井边，哎，利百家抱旁边去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故事还没讲完哈，希望简单的把它结束一下。就是利百家，哎，真的你也很奇怪，一样的父母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儿女来。利百家的哥哥拉班呢，利百家是全世界最大方最慈爱的一个女孩子，她哥哥拉班呢就是全世界最狡猾最阴险的一个哥哥。他一看到利百家回家手上带这么多金子，然后利百家说碰到的事情，拉班就立刻跑来要善待这个老头子，不是善待老头子，要把他身上金子通通挖过来。哎呀，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赶快来，赶快来，到我家里预备好了。然后什么都预备好了，也替他洗了脚了，然后饭白钱请吃。你又看到，各位，我们虔诚祷告，依靠上帝，有信心，但是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不但不是懒惰的，我们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关键都要抓住。当饭摆好的时候请吃，这老先生说我不吃，这很唐突啊，他说我不吃，他等我把事情说清楚再说。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仆人，先把身份表明清楚。然后说，哎呀，神怎么赐福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给他多少金银啊，给他多少东西。所以他为什么讲这个，你家女儿嫁到我家不会吃亏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看要会讲话哦，该讲的要会讲哦。他不必先讲说我的主人信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就安息了，然后看那个人读经的话，然后后来有大洪水，然后人家烦都烦死了。你要讲重点，耶和华大大的赐福我的主人就够了。然后也马上关联讲到现在，你的女儿嫁过来不会吃亏的，我的主人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好了，然后人家都会问呢，你的小主人如果这么好，条件这么好，怎么不在迦南地娶个老婆，要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哇，他又讲得很对了，人家会想到是不是那里就找不到老婆，所以来这里。刚好相反，我主人说不要在迦南地替我儿子找媳妇，要到我本家。这讲了两件事，一个解释为什么没有在当地，因为当地的女孩子看不上。为什么要到你这里？因为你这里才好。这一句话又把以撒的地位提高了，也把利百家的地位提高了。你们家的女孩子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我的主人要我过来。先讲嫁给我的小主人多好，再讲 我小主人可不是没有人才过来，是你们这里好，你的女儿好。然后我也想到啊，你女儿这么好，怎么会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去嫁一个陌生的男人呢？所以我就跟我主人说，这恐怕人家不会来啊。可是我主人说，上帝会帮助你，所以又等于将了人家一军，你们来这是上帝的带领哦。然后就把刚刚讲的那件事讲出来，我在井边就祷告上帝，说求上帝让我碰到一个很慈爱的、很仁慈，其实也很健康，可以打这么多水跑来跑去，肌肉很强壮。各位姐妹，不要说哎呀，这一张手帕好重，有没有人帮我拿了？亲爱的姐妹，现在你这个年代，你要很强壮，要能跟男人打仗。利百家很强壮的，不只是美丽而已。哎呀，你们家的女孩子又漂亮又勤快又有力量，又对我这个陌生的老人，对一个外人这么友善。他告诉我是你们家的，我就感谢上帝。然后他讲的真的不要多一个字，也不要少一个字，非常精简。因为多一个字你这么啰嗦，吃饭之前还祷告这么长，真是很麻烦。那你不讲清楚，又没有把目的讲好，所以这个老先生会做事也会办事，他真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啊。他说讲到这里，把事情重点通通讲了，他说现在你们愿不愿意，你们如果愿意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是你们的家人亚伯拉罕的话，就告诉我，要不然我现在就走。哇，这个事啊，这比买股票的时间还要更抓得准呢。因为拉班那个家伙啊，他根本不想嫁他的妹妹的，后来拉班就把他的外甥就是雅各扣留了20年，把雅各真的炸得干干净净，幸好是上帝保护雅各，拉班才没有炸干。现在啊，他就想把这些老先生炸得干干的，然后变成一个乞丐出去，他想把他拖下来。但是老先生讲这话，他说哎呀，这出于上帝，没办法。好，一说好，老先生马上把10匹骆驼带来的礼物通通交给他们。这就是什么下聘了，你看他动作多快。第二天早上马上说我们走了，拉班还想拖，说再住10天，老先生说不行。拉班说那我问一下利百加的意思，就是拉班总想拖一下。各位姐妹，我们不是38，我们也不是随便，但是当你听到像这个老先生这么精明这么能干，而又为亚伯拉罕做事，他又这样对他的小主人忠心，那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老先生精明能干忠心到极点，他如果能对一个人这样精明能干忠心，那个人一定也是好人。所以当全家在问利百加你要不要去的时候，利百加没有说哎，我进食祷告3天看看哈，他只说2个字，哇，这真是那个求染课里面的红仆女，我去。太棒太棒，我去。大家都祝福他。我今天对不起多了10分钟，我做一个结论，信靠上帝的人，有上帝恩典的人，他慈爱，他善良，他有智慧，他用体力，他用智力，他依靠上帝。这里面有最少有2个人非常的不自私，一个是这个老先生，一个是利百加。这里最少有2个人非常聪明，一个是利百加，一个是这个老先生。这里有2个人非常仁爱，一个是利百加，一个是老先生。他们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们不但得到了自己的益处，也得到了别人的益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在你的慈爱与怜悯中生活，赐福这里每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也赐福孩子。主，我愿今天把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爱跟众多的弟兄姐妹有更深的分享，也愿我们每个人不仅是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活出这样的恩典，叫荣耀归给主，叫平安归给地上你所喜悦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